读完了李弟兄的信息之后啊，各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要起来追求基督，追求真理的话？那这一篇啊，是我们这一系列里面的第一篇。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第一篇的篇底好不好？好，就要借着追求生命读经，在美地上经营吃扎实丰富的出产，而被构成以建立神的国。好，这篇信息的篇题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经营，我们需要在美地上有经营。那这个经营呢，才能产生什么丰富的出产，并且是扎实的。这个扎实跟丰富的出产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第一个，它有一个功效，叫我们被构成，并且这个吃啊，乃是向着一个目标而去的，是为着什么呢？为着建立神的国。它还不在于我们自己享受的吃，乃是我生出一种的负担，我需要为着神的需要，在这里来吃喝享受神，在美地上又经营。好，那接着呢？我想我们开始交通啊，从这两处经节，这两处经节啊，在我预备的时候发现非常的享受。第一个是约书亚记五章十二节，第二处是生命记八章七到十节。弟兄姊妹们改一下哈，不是九节，是七到十节。好，那这两处的经节啊，它是很有关联的。它的共通的内容都讲到以色列人的吃，并且是要有进程的吃，朝着神的目标的需要而吃。那这两处经节呢，它发生的背景啊是这样，在生命记的八章七到十节，这里是先发生在这一个摩西当要这一个经过四十年在旷野的漂流之后啊，要带以色列人进到美地，但是摩西没办法进去，所以呢，他这里啊，就在这个约旦河的东边，这里叫做摩押平原那里啊，在那里在重申嘱咐关于神交代给神的百姓，当他们进入美地的时候啊，要特别注意他们吃的问题。那第二个呢，约书亚记的五章十二节，它的背景是当以色列人越过了约旦河之后，进入到美地的第一站，就是在耶利哥的平原，在那里他们开始要准备什么呢？准备征战，要得着美地。所以这两处的经节它是互有关联的。那在第一处的，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的五章十二节，那里他说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当日就发生一件事，什么？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那一年他们却吃什么？迦南地的出产。好，从这一处的经节，在那个注解里面啊，有非常好的发表。李弟兄把这个丰富啊，全部在这个关于美地的出产，把它启示出来。这里告诉我们几个重要的重点。第一个，在这个时刻发生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食物吃的食物上面的交替，从吃玛拿变成什么？要吃美地的出产。那这个吃玛拿跟吃美地的出产，就告诉我们玛拿就是这个美地的出产是玛拿的延续，那并且是为着神的需要。神在这个旷野的时候啊，是直接将玛拿这个属天的食物降给他的选民，为的是要改变他们的构成。但是当他们进到美地之后啊，他们就立刻吃什么呢？美地的出产，就从属天的食物变成什么？地的出产。那这一个改变啊，是有一个很重要关键的意义，它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地的出产需要劳苦经营，它不再是属天而降，不需要透过太多的劳苦。好，这是第一面。第二面呢，它也告诉我们吃是为了叫百姓们被构成。我们看见吃的改变，其实也告诉我们什么？生活模式的转变。当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啊，他们一天到晚就是吃埃及的食物， 所以呢，他们就被斗成为属世的人，并且他们过一种的生活方式，什么呢？被世界奴役的生活方式。但是当神的救恩来，要把神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啊，神的救恩如何来实施呢？神的救恩乃是靠着吃来改变以色列人他们的能力，以及改变他们的斗成。所以在这里说到吃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吃逾越节的羊羔，这使他们得着加力，有力气能够走出埃及，不再过一个被奴役的生活。但是呢，当进到旷野的时候啊，他们还要进一步的发展他们吃的方式，他们不再是只有吃羊羔而已，他们还吃什么呢？吃属天的玛拿。借着属天的玛拿，神就来改变他们的构成，使他们过一种的生活方式，就是被圣别的生活。借着40年这样在旷野漂流，也借着这个吃玛拿，逐渐的以色列百姓就被改变他们的构成，最后就进到第三个阶段，他们要进到美地吃丰富的出产。这个出产是丰富的，不再是只有单一种食物，不再是玛拿，而是有各式各样丰富的食物。那借着这样的吃呢，他们就被构成为得胜的子民，他们能够在美地上能够征服仇敌，建立神的国，并且为着神的居所在那里预备。他们的生活唯一的目标就是什么呢？借着经营美地，并且成为神的见证。这个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呢，这里就告诉我们，吃它是有进展的，吃它是有三种不同的类别，吃它有不同的层次的。好，那接着呢，在生命记的8:7-10，这里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以色列人进到美地吃这些地的出产会有这些功效。哦，食物所带来的功效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生命记的8:7-10这里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就开始有这个有那个，有非常多的丰富都在这个美地里面。在这个美地里面它有什么呢？他说啊，它有泉，有川，有泉，有源，就是基督永留的灵。这个基督永留的灵在不同的山谷，不同的环境之间，我们就能够经历这个生命的永留，并且呢，在这个美地里面啊，我们能够经历成肉体的基督，成为出熟果子的基督。它是小麦，它是大麦，它更是葡萄树，能够产生酒，使神喝人喜乐。种种种种非常丰富的内容，但是更与众不同的是什么呢？这里还有出产什么石头，为着神的建造，在那里就有材料。再来还有什么？还有铜和铁，是为了制造武器，能够与神一同的征战。所以这两处经节我们拼起来，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图画。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神的心意是要在地上得着他的居所。神要从天上来到地上，但是他的居所绝对不可能是在埃及，他的居所也不可能只停留在旷野里面，没有根基，没有固定的这个根基的帐幕，他还需要更进一步，要进到美地，在美地就有建造的材料。所以我们看见了神的百姓是如何经过这一路的过程，借着吃来达到神的需要。这就是神救恩的办法。神的救恩乃是借着喂养我们，拯救我们，并为我们预备各式各样不同阶段的食物而来拯救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觉得非常的喜乐，我们不需要做什么苦工，我们需要竭力的吃，就能够达到神的目标。好，那接着呢，我们就来看在这个信息选读里面啊，他跟我们提醒了一些的非常关键的原则。吃跟敬拜神是有关系的，怎么吃就告诉我们是怎么敬拜我们这位神。他这里提到说， 在神的经义里面是吃的事，只有靠正确的吃，我们才能够敬拜神并完全他的目的。我想弟兄姊妹，这个在我们教会生活里面我们都能够经历得到。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诗歌是不正常的，我们的诗歌是不正确的，我们的敬拜就会走样，我们就不是照着神的需要来敬拜。并且他这里说，借着吃他们敬拜神，借着吃他们打败仇敌，借着吃他们建造圣殿，借着吃他们带进神的国度。我们什么时候吃的事上软弱了，我们常常就被仇敌打败。我们什么时候在吃的事上软弱了，我们就会失去建造的光景。所以这个吃啊是非常紧要的。所以周围有那一句说什么，对以色列人而言，吃是一切，吃就是路。这个应该是我们的宣告，在教会生活中，吃就是我们的一切，吃就是路。那接着呢，从我们刚才的这个经文里面啊，我们看出吃是需要有进展的，吃需要进步的。当然神所赐的食物都是好的，但是为着神的目标能够达成，吃是有讲究的。所以在这里说，我们的吃要连于今天神的需要。当我们刚得救的时候，我可能是为着我在属灵上生命能够长大，所以我会吃，这一面是对的。但是就像小朋友一样，一岁的时候他还可以吃奶，十岁的时候他还继续吃奶，那父母就很担心了。所以不同的年龄需要不同的吃，不同的吃又带给他不同年龄能够长出生命的功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了神需要是一个国度，神需要一个殿一座城，神需要有王权和征战的能力，那这些都是借由吃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很清楚三种吃，在埃及的吃，在旷野的吃，以及在美地的吃。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的达到最高的吃，就是看到神的需要，神需要建造，神需要国度，神需要居所。为了这个需要，我们都渴慕能够有最高的吃。好，接着呢啊，我想在这一段有个负担，就是吃干粮的路。我们既有这些的开启，我们知道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吃玛拿跟吃羊羔相对来讲，跟吃美地的出产是有很大的差别。最大的差别在于什么呢？劳力跟经营。在这个美地上的出产，我们需要有劳力的投入。这里说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有帐幕，但是他们没有国度，他们没办法征战。当这个他们进到美地去吃美地的出产的时候，他们就生活模式就不一样了。他们开始过一个什么呢？经营劳苦，同时是征战的生活。吃美地的出产和吃玛拿是相当不同的，我们都必须要经营那地。好，他这里有一个比喻，他说啊，我们要经营要有出产，有两个重要原则。第一个，要住在美地；第二个，要在美地上经营。我们需要耕地，要撒种，要浇灌，要耙土，然后有收成。这个在我们每天的诚心、每天的追求、每天的享受主里面，我们都要不断的来重复这件事情。他说，就像农夫一样要殷勤工作，就像农夫一样要殷勤工作，不止耕地、除草、耙土、浇灌，甚至要杀死害虫和瓜牛。感谢主，关于这个啊，我很有感觉，要像农夫一样殷勤耕种。我小时候到国小以前，我是在乡下的农家长大的。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们小时候也是跟我差不多的背景。那当我们在农家生活的时候啊，我们全家总共有20口人家，20个人住在一个大家庭里面。那我们住在哪里呢？就住在我们祖先、我们爷爷他们留下来的那一块地上，那个叫做农舍。哦，不是现在的豪华农舍，那个是为了要劳苦耕种的农舍。 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20口人家里面啊，真正去耕耘当农夫的，就是我的大伯跟我的父亲，他们一个是大哥，一个是二哥。常常在这个耕作时期的时候啊，早晨天还没发亮的时候，他们就出门去了，做什么呢？叫做巡蚕穗，他要看地有没有水，没有水是没办法耕种。所以等到我们这些小朋友睡醒了，要吃饭、吃早餐，要去上学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什么？他们已经忙完一阵子，回到家吃早餐。这个就是我对农夫的印象。然后呢，有时候在菜园要收成的时候，他们晚上我们睡觉睡到一半，他们会不见，他们要去菜园里面做什么？抓虫，因为虫跟瓜牛是晚上才会出来。他们为了20口人家，他们就有一个担负，他们需要来经营这块地，才会有丰富的出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了，在我们身上神的托付也是非常神圣的，也是非常关键的。我们需要像农夫一样，要殷勤的耕种，并且呢，在其上什么，耕地、除草、耙土、浇灌，甚至要杀死害虫。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每一天在这个美地上一点一滴的耕耘，有耕耘、有投入、有经营，它就会有出产。所以我摸着这次信息里面说到经营这两个字，经营就表示什么？它不是故宫，不是5点到了、哦、我就下班了。我的大伯跟我爸爸绝对不会这样做，如果是这样做的话，我们会全家饿死。他们就是什么呢？为着这个托付，他就要按时的，按着需要，他就要起来辛勤的耕耘，就会有丰富的出产。好，那接下来呢，啊，等一下弟兄会再跟我们分享跟这个教我们如何来经营。但是我要分享一下，这一次我们提到我们需要借着追求生命读经，在美地上经营而有丰富的出产。我见证分享一下啊，已过我在这个生命读经上面的享受跟经历。我刚得救之后啊，我进到教会生活里面，我就发现弟兄姊妹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家家户户都是书香门第，就是大家都在读书。我就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读很多的书？基督徒不是有很多的享受吗？常常欢乐来在一起嘛。但是发现啊，他们每一位都非常的用功。这个前一阵子啊，我在这个安排这个大区的亲子之家，我就碰到一位啊，房东，他就是要把，他也是基督徒，然后他就祷告寻求主，希望他租的要租给基督徒的弟兄姊妹，特别是要给成大的弟兄姊妹，然后他的祷告就得着答应。那我就邀他说，哎，你有没有来过我们中间来聚会啊？他说有有有，但是呢，我发现我后来没办法，因为你们太用功了。这就是主恢复弟兄姊妹们的特征，或是一种的标记，就是很用功。那我在得救的初期哈，我没有读过生命读经，但是呢，我得救之后啊，发生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有一阵子啊，我是天天带着整套的生命读经上下班，整套的哦，上下班哦，怎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姊妹非常有智慧，那时候我们要成家了，那我姊妹呢，她就说她准备了嫁妆，然后有一阵子她就因为下雨天的关系啊，她就叫我开她的车上下班。那我一看那个车子啊，后车厢沉沉的，里面应该有宝物，我就问他说这个里面是什么，他就跟我讲说嫁妆，就这样而已，我也不会去把它打开，因为想到嫁妆表示以后也是我的，对不对？所以我就那一阵子我就开车上下班，但是我从来没有把它打开，因为想说嫁妆要结婚之后的事情。但是后来那一阵子就下大雨，结果呢，我的生命读经就被活水泡过了。所以如果你们以后到我家来借生命读经，每一本都有一点泡水的痕迹，但这个是值得纪念的痕迹。后来呢，我就 借着赛书，我把它通通翻出来，跟姊妹一起赛书，我就看到第一次看到《生命读经》，我就发现，哎，这个真的不错。里面是来讲，这真的是不错，就开始享受。里面来讲呢，因为是我闯祸了，所以我就开始。姊妹说什么？之后结婚之后啊，弟兄啊、姊妹说去读《生命读经》，我就会乖乖的读《生命读经》。但是我很宝贝，借着真的追求。有时候我会跟着姊妹的追求，因为姊妹在比我早年得救，所以呢，我就会读她画过的重点。哦，原来那里就是宝贝。那也借着这样的追求啊，我发现我的胃口就改变了。那最关键的是，在2004年全台的这个1984的5年生命读经的追求，那一次的追求对我的改变非常的大。那时候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还有手机这一些。那时候我没办法在上下班都带整套的哈，所以呢，弟兄们那时候就呼召我们买什么 PDA，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 PDA， 就是很烂的手机啊，不能通话的手机。那也借着这样每天上下班的过程，有机会就开始读，一篇两篇开始读，但是其实读过就有些会忘记。但是呢，生命的话毕竟就进来。那这么多年来，15年下来，我发现了，在享受主话的事上很有进步。哪一方面的进步呢？我发现了，每次享受主的话，这个话对我有生命的能力，他这个话对我有影响力，话对我有掌权的功用。所以呢，我就很宝贝。借着这样子的追求，我就能够一步一步的跟上水流。那最后我要见证的就是我的姊妹非常有智慧，她的嫁妆居然是生命读经。那借着这样子的预备啊，她这里信息里面一句话说啊，这样的研读，圣徒们在家庭生活、个人生活和教会生活中，必会有扎实的改变。这不是数量的问题，乃是持久的问题，能够使我们成为正确的人，变成另一个人。生命的话语掌权，在我们家里面就有一，在我们家里面开家服事，就有那个一的光景。所以也借着这样的，我们在服事人在配搭上面，就会觉得自然而然，因为有这些生命的话的供应，跟这个在身体里面弟兄姊妹们的带领，我们就能够一步一步的跟上这个水流。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啊，我们都要能够宝贝主恢复中的重量级的出版，要竭力的追求生命读经。好，那接下来我们有两位弟兄为我们分享跟见证。
接着我分享一下追求生命读经的这个过程。其实有在座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比我更有资格来见证，因为他们真的在那5年里面，他们读完了1984篇的生命读经。对，然后那时候第一年的时候，那时候我有点软弱，所以第一年的时候我并没有开始跟上生命读经。可是我听到很多关于弟兄姊妹对于生命读经的分享，我觉得很享受。所以第二年弟兄们又在呼召的时候，我从第二年就开始进入生命读经，然后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到最后就把从《生命记》一直到《启示录》的生命读经就把它读完。然后刚刚弟兄说他的生命读经是他姊妹的嫁妆，然后我的生命读经是我岳母的遗产。我岳母她是在那个主后2000年左右过世的，安息的。然后，所以她后来她的生命读经全部都搬到我家。然后感谢主。所以每次我读生命读经的时候，我真的有的时候你就会读到哈，你在画线的时候就会发现，哎，这一段我岳母她有画过线，你会觉得很亲切。就觉得这是他所享受的基督，对，然后要承继给我们。所以当我读到 他所读过的这些的内容的时候，就真的就觉得这一段我也要好好的进入。然后刚刚弟兄也讲得很好，这真的不是数量的问题，这是持久的问题。你只要坚定持续的一天一天一篇，一天一篇，其实真的五年都过去了，1980篇就读完。然后我说我那时候漏掉了大概300多篇，然后后来等那个全部读完之后，我想要再回来追求从创世纪还有出埃及记再追求，然后我发现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抓住机会，当全教会一同在追求的时候，盼望我们都一同的进入这样的水流里面。真的，那时候那五年都读完之后，我自己再回来读创世纪跟出埃及记的生命读经的时候，我觉得就只有我一个人在读，旁边没有共同的话题，我就觉得读起来真的很缓慢，然后中间也停了一段时间，然后感谢主，真的就这样，还是觉得自己还是要继续不断的追求。现在终于进到出埃及记的第30篇，还是很慢，我还有100多篇要把它补完。对，可是真的，这个就是一个身体的力量，真的盼望我们现在教会在有这样的吹号的时候，我们能够一同的再来追求，不要漏掉。真的，我们自己个人的赌真的是很艰难的。对，在身体里面一同的往前是轻省的。对，在身体的这个扶持里面，在身体的行动里面，一同的来享受它。要同那清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义、信爱、和平。来。
感谢主啊，那个弟兄要我出来做一些见证啊，那我现在就见证一下这个主恢复的书报，尤其生命读经对我的影响啊。那我得救的时候呢，我是一个博士班的研究生，那时候因为身体不好，所以就向主祷告，就给我一边做研究，然后我就读书报一篇。那我就是这样养成读书报的习惯。
阿门。
那主的怜悯，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我带我得救弟兄家的书报全部读完。那借着这个书报真理的成名，弟兄在书报的经历，
阿门，
使我经历神的话是活的，
阿门，
是有功效的，
阿门。
所以我的祷告，主常垂听，我许多不好的习惯也没有了。最重要的，一年半以后我毕业了，这是主给的，我像做梦的人一样。尤其读生命读经，使我读圣经不在字句里，而在生命里。例如有一次因为软弱不想去聚会，因着习惯读生命读经，读了呢，主就激动我改变心意要去聚会。当时我的姊妹呢一头雾水，一会儿说不要去聚会，一会儿说要去聚会。靠弟兄的话说，我成了奥秘的人。所以尤其在生命读经里，弟兄成名的经历就成为我的秘诀。例如弟兄说，当我们要发脾气的时候，要停下来给主一分钟。
阿门。
我就常常这样操练。
阿门。
所以我与我姊妹之间的冲突呢，很快就化为乌有。
阿门。
啊，所以在生命读经里，弟兄的祷告呢，也成为我的祷告。
对。
例如在希伯来书生命读经第25篇，弟兄有一句这样的祷告，
对，
很摸着我。他说，主啊，怜悯我，暖化我的心，永不要让我的心刚硬。这成为我定时祷告，常向主祷告的一句话。所以我几乎把每卷生命读经里弟兄的祷告摘录下来，作为我祷告的范本。这实在对我定时祷告很有帮助。你看有这么多，我都把它摘录下来吗？把它用 Word 档印出来，每一卷书它只要有祷告的我就把它拿，所以我以往定时祷告我就用这个来 向主祷告。
阿门。
那在生命读经里呢，那个哦，有一阵子啊、哦，还有一件事，有一阵子呢，我得了忧郁症啊，这是我还没退休前，那我就把主的话用 A4 的纸呢，这个印出来。像这一本这么多，就用主 A4 的纸印出来，然后呢，大约有40折。每天早上我就把这些主的话呢重复的念，
阿妹。
然后呢，也同时过召会生活，
阿妹。
一段时间以后，我的忧郁症就完全得了医治，
阿妹。
真是经历了主的话是活的，
阿妹，
是有功效的，
阿妹。
如今呢，我这样放出来的话变。已经有70几个这么大的，
阿妹、
所以有时候拿出来祷祷，感觉很滋养。
阿妹，
诗篇119篇103节，我们刚才也读过，你的言语在我上行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愿我们都宝贝主的话，
阿们，
让主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的里面，
阿们，
感谢主。所以我们尝到主的话是美上的，我们也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阿们，
乃靠主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对。
所以我们不论多忙，只要有心，
阿们，
且向主要，
阿们，
主一定能给我们分别时间，
阿们，
追求生命读经及书法，愿主恩待我们。
阿们，感谢主，阿们。
啊，我也要来做个见证啊！我是硕士班一年级的时候得救了，我的背景是一贯道的家庭啊，所以得救之后啊，大概几个月后就住进弟兄之家。看到一套一套绿色的书，我就说：“请问你们这些书是去哪里买的？”因为我的观念是，宗教的书都是这个可以拿的，啊，从来没看过这一套。后来弟兄们真是哭笑不得，就说：“有特价的时候告诉你啊。”哦，原来是要买的。那我记得那时候是在顶楼书房啊，我们有4个研究生，我们称为4大闲人啊，就是闲闲没事就读生命读经的人啊，其实也没有很闲啊，就是分别时间。我第一篇生命读经就是创世纪生命读经第一篇啊，我这个自认为啊自己应该读了不少的书，但是，这一篇让我读15分钟，我读不到2页，我就倒在桌上睡了，像死掉一样。这个如果你们知道，就好像那个强大电流通过强大电阻啊发热啊烧坏的。那我以前读书啊都是读累了趴下去15分钟就受不了，因为全身就麻了。只好起来走路，那一次是睡了3个多小时。那傅仲光弟兄啊，就是4大闲人之一的，拍拍我说：“风吉起来吃饭了。”我说：“这是什么书啊？怎么那么难读啊？”我是这样开始的。我们弟兄说：“哎呀，没关系啦，刚开始我也都是这样。我现在一个早上可以读5篇。”我说：“哦，好。”我就是这样子跟着跟着也就开始读了。过了几个月啊，在主日有一次我就站起来说话，那个社区的师母就看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因为我读了几个月之后就改变。因为我是高年级新得救的小羊，所以呢这个一讲话人家就觉得说这个好像不是小羊。为什么？因为我的构成改变了。这个强大的电阻啊，强大的电流啊，已经非常通畅的就通到我的里面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主的话很难， 难是因为我们的构成使我们觉得难，因为我们是埃及的构成，所以现在埃及啊都已经在口袋里了。以前是六点是我的时间，八点是爸爸妈妈的时间，现在是不管你要什么啊，随时都可以拿出来用。你可以拣选用这个来进入世界，也可以用这个进到生命途径，那就在于我们要不要改变我们的胃口。那所以弟兄姊妹，教会给我们这样的带领啊，使我们能够一同来追求生命读经，好、啊、叫我们来经营我们的美地，使我们有丰富的出产。啊，刚才看到这几位弟兄们的见证啊，你羡慕那个结果，对不对？区里的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站起来一讲话，你就觉得生命在涌流。哎，你不要只看到外面那个结果而羡慕。哎，就像刚才我们尤弟兄讲的，我们主恢复里的圣徒是非常用功的。好像啊，都没事没事，但是在家里啊，哎，我们运用零碎的时间，都可以读一篇一篇的。现在影片都很短，哎，你花了好多十分钟。这样子也就过去了，是不是啊？但是你花十分钟进到一篇或半篇，哎，你里面满了感谢，满了基督的丰富。好，那我们接下来的下半这一篇呢，就讲到生命读经的目的是什么呢？哎，就是为了来供应生命。怎么供应生命？白纸黑字的圣经需要解开。这个李弟兄就跟我们提到啊，神圣的实际是借着文字以道理知识的方式啊传输，哎，所以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啊，哎，你用心思读就得着了道理和知识，你若停在这里，你就只得这一个而已，哎，但是我们需要在灵中啊，哎，遇见亮光，然后这个生命啊，这个道理和知识里面所含的那个神圣实际会被释放出来。啊，生命读经就是一个这样的工具啊，叫我们能够啊把神的话解开，得着亮光，得着生命的供应。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不要觉得生命读经是来取代圣经的。啊，你知道我怎么读生命读经吗？哎，就是生命读经放在书桌的上方。对不起啊，因为书太多，所以今天只带这个小，其实是大的哈，大的放在这里。哎，这个打开要读的地方，好好的读一读经文，然后对应啊里面的这个生命读经的信息。那最近不是？弟兄姊妹，我们知不知道教会有生命读经进度？哎，知道的请举手。哎，一周几天啊？
两天。
哎，你知道我们的进度是怎么安排的吗？你说，哎，跳来跳去，不知道在怎么安排的啊？那我告诉你们，有两条线，一条就是我们的背经的线。背经配合啊，那个生命读经啊。一条就是。快要到冬夏季训练之前，我们就会切换到我们要来预读啊，生命读哎那个结晶读经的范围，这样子懂这个意思吗？啊，所以呢，我最近呢就是想说来背经，哎，背经就是最近在背哪里知道吗？哎，八章哦哈，希伯来书的八章啊，那我背啊背啊，我就觉得。哎呀，真是不好背，哎，对不对啊？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好背？背经跟背经不一样，哎，我是不喜欢背经的人，哎，因为我从小就不喜欢背书，哎，但是我为了克服，我就读一读啊，这个经文啊，八章，对不对？当我在那边读八章，在那边背的时候，硬背真的是蛮辛苦。那怎么办呢？哎， 我就需要生命读经啊。哎，这里我们的这个单章啊，说到第三页有没有？他说点出中心，综合各面，有没有看到这一个词啊？哎，当你翻开这个生命读经啊，比如说第八章啊，我看了好几篇，后来就看到说，哦，原来第八章的中心是什么呢？就是新约。你要知道说，你抓到一章的中心的时候，那你就开始立即起来。然后呢，前面为什么要讲啊？这个大祭司坐在诸天之上，至尊至大，则宝座的右边，坐了圣所，就是真帐幕的执事。然后后面就讲到，他献礼物啊，祭物啊，等等。说到地上的祭司，他们的侍奉是天上事物的样本和影儿啊，这些都不是太好背。但是呢，当你看了生命读经啊，你就整个就豁然开朗。他说到除了新约，他还有几个要点，叫做大祭司啊，是坐在宝座右边的大祭司，他是真帐幕的执事。他有一个更超特的职任，这个职任是这边讲说是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这个约怎么立的呢？是凭更美的应许立定为法的。然后接下来就开始讲这个约是什么约。那我读一段生命读经啊，这个非常的滋养啊，也非常的开启。他说在神完成他要我们做他的器皿啊，然后得着他的生命性情，成为他的彰显。这一个定旨之前，撒旦就来使人和一般的天使堕落了啊。然后一面来说，这造成神很大的麻烦，但是呢，另一面来说却给神一个好机会来显明他的智慧。所以第一消极方面，他因着罪进来拦阻神定旨的完成啊，所以呢，神就必须预先除去罪，解决一切与罪有关的问题啊。第二，在积极一面，他要把他自己放到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必须发展成为一些归正的律啊，然后呢，分次到我们里面的各部分啊，等等。第三，根据这个生命之律，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第四啊，当这些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发展成为几个律，分次到我们里面各部分的时候，这生命还有它的律呢，就使我们里面有自动自发的能力，在生命上来认识神。这样的认识不是凭知识教导而有的，乃是凭内里生命内在的能力。讲新约，讲这些东西我就回到经文去看一看，就发现哦，神在耶利米书啊就已经应许要立这个约了。这个约是另外约立的，跟当初啊拉着他们祖宗的手出埃及立的不一样。然后他就讲到这个约的内容，刚好有分段，也就是四个点。那这个四个点为什么是新约啊？在这个你们知道新约的内容吗？我刚才忘了先问你们，新约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但是 这一章就是专门告诉你新约的内容四个点。你能用四个点把新约讲出来吗？很特别哈。那为什么新旧有什么不一样啊？那这边呢，我就告诉你们李弟兄在这里就把他新约旧约，我有疑问一进来就发现李弟兄已经讲为什么称为新约，因为之前立过一个旧约。那为什么要立一个旧约？因为新约的事物都太抽象太奥秘，如果神立即 立定一个这样的新约，人就无法有深刻的印象，也不能明白。神教导我们如同幼稚园的教师教导儿童一样。他说教导儿童认识狗这个字，你要先怎么样给他看狗的图画，先有图画才有清楚的文字。照样神就给我们一幅图画，就是旧约的图画。旧约也四个点，他说旧约只有遮罪没有赦罪。旧约的遮罪乃是新约里面赦罪的预表。旧约有旧的律法，就是字句律法，但是呢这一个新约乃是有生命之律，而字句律法乃是生命之律的影儿。旧约里面神告诉他的子民，他们他要按照字句律法做他们的神，他们要照着字句律法做他的子民，他们要遵守神的律法。但新约呢，神不是照字句律法，乃是照生命之律。再来就是旧约里面呢，人受教导是认识神，人受教导认识神是凭着律法的知识，但新约呢是凭内里生命的能力来认识神。那这样一对照，清清楚楚的就看见新约旧约，就有什么关于罪除罪这件事，旧约是遮罪，新约是什么赦罪。然后呢，旧约里面呢赐给我们的是字句律法，新约赐给我们的是生命之律。然后呢，根据这个律，我们跟神就有一个关系。旧约是字句律法的，根据这一个，我们是他的子民，他是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这样一对照就很清楚，那我背起来就很愉快，因为我领略了什么叫新约，并且呢在这个生命读经里面就告诉我说，新约的最重要的就是生命之律。而这个约呢，现在已经是遗命，刚才我们弟兄说，生命读经是他岳母留给他的遗产，遗产，这个新约乃是神留给我们的新遗命。这个遗命呢，就是说里面的一些事实，如果是约的时候它还没有应用在你身上，但是立约的人死掉了，这些就成为遗赠给你了。那认识这些要做什么？我觉得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要对照实际经历，就是我们单章上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他说现在我们再来看那已成的事实并且成为遗赠的四个应许。第一项就是罪已经除去了，但是假设罪又来了你怎么办？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得救之后又犯罪啊？你怎么办？这边他就告诉你，你是否跪下祷告？我想我们都这样祷告过，主啊，求你履行你的应许，你曾应许我要对付罪，现在罪又来搅扰我，主啊，求你履行你的话，你曾答应要对付罪的。他说这种祷告怎么样啊，好不好？主绝不垂听。所以我们祷告多少祷告是主不垂听。他说什么呢？这就是为什么你越求主对付你的脾气，你就越容易发脾气。每当你这样祷告，主都不垂听。所以认识真理太重要了。你看我们走了迂回的道路，这样发脾气，那样祷告，主还是让我们继续发脾气。他说这样，当我们罪来搅扰我们，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怎么办？怎么祷告？他说只要简单的对罪说，罪啊，你从哪里来？岂不知你已经被除去了吗？他说就是这样祷告就可以。但是我们常常说，主啊，你要对付我的罪，主啊，我胜不过我的罪。 我们就好像那个富翁给我们遗产哈，可是几亿啊，但是我们还在街边在那边找工作，说哎呀，哎都没有人要录用我，哎都吃不饱，穿不暖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形。罪除去了没有？你相信了没有？你应用了没有？
哎，
如果没有读这生命读经，哎，我就还是继续主啊，求你宝血洗净我的罪，主啊，求你啊，这个对付我的罪，哎，我实在是软弱，我对我的脾气我都胜不过。哎，他说罪已经除去了，乃是一命里的一项一证物，只要简单宣告这个事实就够了。弟兄姊妹，我们若认识真理，我们就直接享受这个义证。那刚才做一个这样的示范给大家看，就是说弟兄姊妹，后面我们刚才讲说，凡好好读过500篇生命读经的信息的人，这边讲什么？不是读过，是好好读过。你不要当作报纸把它读一读啊，那个报纸读一读大概就是吃羊羔的程度了哈，哎，读一读就觉得哎呀，我这段时间我出埃及了，我没有去碰手机，哎，是这样。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要好好读一读。这个好好读一读就是李弟兄在这本书报里面啊，他就提到说，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报纸读一读，也不要当作参考书。他说我们必须把生命读经的信息当作教科书，所以为什么都要画很多线，做很多笔记？因为那是我们的教科书。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说一周两篇很慢，一周两篇你好好读过，做做笔记，在主面前想一想，啊，心思领略领略，啊，当然啦，啊，前面一定要导读过啊，啊，导读心思领略，这成为我们长期的滋养。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这样来经营美地，就像有弟兄的父亲和大伯一样，半夜还要去除虫。哎，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营？说我要为着我的儿女啊，好好的经营美地。为着我们的属灵的下一代，我们要有丰富的出产，好叫我们的侍奉乃是经营基督，吃喝基督的丰富，被基督构成，然后去供应基督的侍奉。好，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小看吃这件事。刚才讲的三种吃啊，我想跟大家，我的感觉是这样，不是材料的问题，而是态度的问题，也是程度的问题。如果你继续参加这个训练，其实诚心不是只是吃嘛嘛，我们都以为说哦，那现在读生命读经了，那就不用诚心了，因为马拉已经止住了。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因为刚才讲这个经营美地，也是说你要做什么成根祷告，有没有？这些事情都要做，意思就是说不是外面做什么动作叫做吃马拉，外面做什么动作改一下就吃美地的出产，不是，而是你这个人的态度如何。你如果真的没有时间，我鼓励你还是要开车的时候听生命读经，偶尔听到几句就吃到羊羔了，至少还有吃到羊羔嘛。然后呢，你能够坐下来打开读一读，把它画过线，读过稍微祷告一下，那你也就吃到马拿了。那最好就是借着研读，花一点时间啊，你可以一次30分钟，你可以一次10分钟分3次，你就是不要量多啊。这边讲的是经营，这边讲的是天天，这边讲的是持久，这边讲的是构成。所以你不要学兔子啊，跑一跑停下来睡觉，我们要慢慢的像乌龟， 爬啊爬啊，就是一直爬到路中
啊。阿妹，
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吃才能够达到神荣耀的目标，这样的吃才有扎实的根基，你所出来的见证才是有一个扎实的见证，所以我们的服事就能够有丰富而扎实的侍奉。所以弟兄姊妹，神在呼召我们。我在说最近啊，这个手机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啊！以前觉得很烦，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最近叮叮咚咚啊，都很受激励。因为一打开啊，哎呀，谁又几天了？谁又几天了？哎呀，我忙那么多事情，我都没有什么进度，我要赶快再来追求。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教会生活正在改变。你如果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们好好听又用弟兄啊，他告诉我们。那我们再翻一下啊，所以最后操练与实行，大家读一下啊。操练跟随全教会进度。好，愿主祝福我们。
阿妹，感谢主啊！不晓得大家听了啊，弟兄们的交通啊，里面有没有一种激动啊？有没有？激动、羡慕。哦，主啊，我们要开始起来读《生命读经》。啊，这个刚已经讲过，个人读啊是很不容易持续的。
对，
只有很少数、很少数，哎，这个很厉害的。啊，那个可以自己个人追求，那个很少数，大部分我们都是很平凡的这个圣徒啊。我们就需要身体的力量。
对，
哎，身体的力量真的是很大很大。我们若是聪明的人，就是跟上身体的流，哦，那样的追求啊，就不会吃重啊，反而是非常的轻松，而且所得的益处很大啊。所以这个感谢主，大家应该知道，从2004年开始就有5年的1984生命读经追求，对不对？那时间可能我们没跟上，还没关系。后来，台南我们有这个每周3篇的一段时间，这个你没跟上也没关系啊。那从2017年，我们就跟着亲子的就改成每周2篇。有很多人没有跟上，为什么？因为我们每周统计啊。啊，只有完成的只有100多位而已，啊，那这个实在是啊没有问题。那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借由身体的力量，啊，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张啊？哎，这个是我们的拯救哈，啊，我们的拯救。哎，这个主的话说啊，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各样的智慧，让基督的话丰丰富的住在我们的里面啊。那最近呢，啊，这个我读到这个，哎，这个那个。希伯来书生命读经30篇啊，说我们啊，要逃往避难所啊，我们周遭很多的风暴的海啊，风暴真的是风暴的海，我们就要逃往避难所。
对，
啊，那这个我就也常常喜欢这个约翰福音13章4节说，贼来了是要偷窃、杀害、毁坏啊，啊，这个贼在我们的里面，常常利用很多很多这些啊，有的没的，就偷窃、杀害、毁坏我们的时间跟生命。所以我们需要抓住，用各种的智慧，要逃往避难所，做什么呢？读生命读经。哎，我们这是最有智慧的哈。所以又只有身体的力量，只有身体的力量，我们就可以啊，非常啊，这个感谢主，得到供应往前去啊。所以不要小看每周2篇，刚弟兄说，我们就是好好每周的分析。好的，读过2篇啊，你发现你的生活就会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哈。那这个，所以我们这边有那个，这边有两种，一种是李长寿文集的，李长寿文集，大家知道从那个我们上周啊，我们回来不知不觉悄悄的，不是悄悄的，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建立了群组，现在一共有200多位的弟兄姊妹，每周都会读李长寿文集，然后。 上周跟这一周啊，每周都有150几位是达标的，就是每周读7篇。我们那边有个姊妹啊，开头她看到大家都读啊，她很有压力，因为她刚好最近有一点事情，父亲也怎样啊，反正家里有些事情，她很有压力，她就交通说啊，压力好大，想要退出群组哦，大家都安慰她说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发现她现在呢，达标了。也达标了、啊，哇！我相信这个他自己一定是非常的喜乐。我们也很多鼓励啊，哈、哦，所以感谢主，我们需要借着身体的力量，好、哦，所以请大家看到这边有生命读经，对不对？有一个生命读经的赖群组，好、哦，请你是哪个大区，你就用手机那个 QR code 扫描，扫一下啊、哦，然后就会有出现你加入你大区的生命读经追求群组，加入以后。你就可以加入之后你就要注册啊，注册说大家好，我是某某人，我是林佑庸，那他就会跳出来说哦，什么林佑庸欢迎你，是不是？那如果是亲子的，因为我们要特别，等一下，我们这个生命读经，因为我们希望推不是少数人。这个理查作文集还是少数人，但我们希望生命读经是普遍的，我们大区小区啊通通要进入生命读经的追求，要全教会进入这个生命读经的追求，所以你要写，尽量要把你的小区加上去，说大家好，你家现在赶快啊，冲动的啊，这个有感动的，现在赶快拿起手机赶快扫描加入啊，快点，现在手机拿出来，这是你的拯救，要逃往避难所。现在大家赶快拿起来，逃往避难所。就逃到这个，那里的追求群组哈、哦，赶快去，好好的每周享受2篇生命读经。啊、哦，你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开？赶快拿起手机，快点！你的大区，你就扫描那个 QR code， 扫描以后就加入以后就在那个对话框里面写上“大家好，我是”。地级小区啊，1405区林佑庸。对，扫错你就看到那个是别人的区，你就不要加入，退出来就好了。你就把它折一下嘛，折一下，别人都折起来，剩下你的大区就不会扫错了。好，那如果是亲子的哈，亲子的要在区，要在名字前面加上亲子的，比如说，你好，大家好，我是1405区啊，1405亲子林佑庸。这个亲子要加上亲子，这样我们可以统计。区不用打没关系。好、啊，加上亲子，这样我们会知道到底有多少亲子的，也能够在生命读经的追求里面。好、啊，然后之后你这样就注册完成了，你就注册完成，那你就每周，你就当你读完一篇或是两篇，你就把那个生命读经本周完成篇数照着这个格式。啊，以后你如果大家都有回报的时候，你就不用打了，你就直接把别人的复制，然后贴上，把那个篇数改一下，你就读一篇就改一，读两篇就改二，啊、哦，那读3篇4篇当然也是可以，但是我们这2篇就算达标，啊、哦，你就生命读经本周完成篇数2，就把它送出去，他就会说，他谁嘛，达标啊，反正他就给你恭喜就对了哈。那这样，你看我们区里面啊，你写报表啊，就噗噗噗噗啊，谁还没有回报，谁达标了，谁几篇就很清楚。当然，你看的会有点压力，啊，你没达标，但是就会触动你赶快拿起生命读经，来完成2篇生命读经啊。事实上，真的我们在生活中啊，很多很多零碎时间，真的可以好好的享受生命读经。你看我住在盐水，每次常常要来这边啊，开车都要30-40分钟啊。我以前在路上，在车上虽然也可以祷告，但总觉得好像不太够啊。那这个后来就狠下心，就是好好的去装一个那个好的收音机，就开始听生命读经。我这样来回一趟，我就可以读3-4篇生命读经啊。我听完回去再读一下，简单读一下。就很容易进入，所以现在我最享受的。
现在大家呼噜呼噜都没有注意他听了、哦、先安静、哦、回去专家很多，你叫你孩子都会、
现在我最享受的就是开车了，一开车可以听生命读经、听各种的信息，还有你很多零碎，你下班 回来第一件事最好拿起生命读经来读一读，不然你就会报纸啊什么杂七杂八的事情，就会吃掉你半小时，吃掉你一个小时啊。所以我们有各种运用各种的智慧，要赎回光阴，还要逃往避难所啊，不要让撒旦再来偷窃、杀害、毁坏我们的时间啊。感谢赞美主，如果我们能够，你们过去啊要回去推，要回去推，没有加入了要赶快叫他加，你就拿这张纸抽屉赶快来扫描，帮他加入，帮他注册啊，然后来鼓励他每周回报，你会发现说，哎，这样不知不觉啊，哎，我们每周都可以达标，哎，而且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不一样了，好不好啊？那我们会有那个，我们会有联络人，每个大家会联络人，我们会有盯的，我们会盯大家啊，盯各小区能够好好的来完成这个追求。
阿们，好，感谢主。我们都盼望我们人人都进入生命读经的丰富。
对，妹。
好，弟兄姊妹，刚刚我们再进入到第二个主题，就是关于十月份的我们有社区的福音节期。刚刚我们读到信息，他说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当中，我们吃基督必须从吃羊羔、玛纳进步到吃什么美地那个结实的食物。啊，我们必须进到美地里面吃小麦、大麦。吃那个美地里面买了矿物的食品。好，弟兄姊妹，我们吃这些食品的目的在哪边？乃是为了建造神的殿，为了编土成居，为神的权益在征战。好，弟兄姊妹，我们一面来讲，我们要坚定持续的吃生命读经，这个生命读经不是为着我个人的属灵的成就和享受而已，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目标，就是维护神在地上的见证，来什么产生神的军队，来维护神在地上的权益。啊，弟兄姊妹，既然我们是神的军队，啊，我们的生活形式就没有自己的自由。我们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不是按照我们的选择，不是按照我们的自己的嗜好和兴趣，乃是按照神的步骤，按照神的嗜好和选择来享受包罗万有基督做我们美地丰富的出产。啊，弟兄姊妹，讲到这个军队啊，我就想到我在小时候啊，刚刚有一位弟兄讲小时候，我也讲我小时候，那个时候全中华民国全台湾最享受的一件事情啊，在棒球季节里面，就是半夜起来看威廉波特少棒赛啊，每一次都是宣扬国威啊，打得西方人落花流水，哇，小朋友，西方的小朋友都哭得乱七八糟的，哇，我们回来就宣扬国威。但是啊，就发现到为什么台湾的小朋友哇，每一次出去啊，都是每战必胜。西方的小朋友就是被着打得落花流水，他们一检讨，就发到我们的少棒队呀、啊，是以军事化的管理、军事化的训练来编组成军打少棒赛的。但是西方的球队呀、啊，西方小朋友球队是怎么样？是夏令营的方式，非常的 easy， 非常的休闲的方式去面对台湾的少棒队。啊，弟兄姊妹，要来的福音节期，我们是要编组成军呢，还是一个非常 easy 的方式啊，来面对这场福音节期？啊，弟兄姊妹，民数记告诉我们，我们是军队，我们必须编组成军。啊，在2018年的时候，我做一个见证，那个时候有一所大学，他们在福音节期的时候，他们的目标是得2位，但是呢，他们一宣告完之后，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我里面非常的过不去，那个时候从9月15号开始，我就感觉我们需要编组成军。那个时候神就给我一幅图画，就是摩西在山上祷告，约书亚在山下征战。这边我有一个，因为我有个日记，我这边这样写到哈。那个时候我这样写到，从已过2018年的9月15号到9月30号，外加10月3号这一天，短短的17天之内，主将26位的得救的新人，是以天天加给我们的方式来产生这些福音朋友。弟兄姊妹，那段时间包含了中秋的连假3天，那个时候十大区的圣徒们，他们没有过中秋节，他们在那里编组成军的，主就把连在中秋节，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没有福音朋友的对象了，大班的学生都已经回到家里面了，但是因为他们是军队，他们没有自己的拣选，没有自己的自由，他们每一天的5点到6点到会堂内有1个小时的祷告， 六点到七点半，有一个半小时，我们的福音开展队全世军的同工出去开展的时候，那一班的弟兄姊妹继续的在会所祷告，直到我们把福音朋友邀到会所里面的时候陪谈的时候，我们再继续祷告。我们每天祷告的目标就是两位，主就把什么？主就很信实的把两位受尽的平安之子赐给我们。短短的15天，20位的平安之子受尽的目标，我们就达到了。弟兄姊妹，我们既然是军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就要确定目标，我们要非常的什么？非常的慎重其事。
Amen。
这个中国的历代史或者古今中外的历史，只要我们没有明确的目标的话，那个朝代、那个军队，它的结局就是什么？就是战败，那个国家就是灭亡。啊，南宋、北宋的历史就告诉我们，南宋的时候岳飞想打金人，赊到金台把他招回来了，结果南宋就亡掉了。南北越战争、南北韩战争都是这个原则，美国人想打一场不求胜利的战争，结果他们的结局就是造成一个国家的分裂，啊，就被什么？就被共产这个集团给什么给吞灭掉。
Amen。
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福音节的时候，有人说有那么严重吗？弟兄姊妹，如果说我们是一个生命长大成熟的人的话，我们要有军人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福音节期。好，我把我的见证这个结论告诉你们。第一个，在福音节期期间，待人得救的目标一定要非常的明确，不能笼统含糊。福音出访或是福音聚会的前，最少有3位的以上的弟兄姊妹要来在一起，最少有1个小时的祷告。这是后面。第三个，出外分组接触人时，一定要有2至3位的弟兄姊妹在会所里面为出外征战的传福音的圣徒们有接力式的祷告。传福音的弟兄姊妹不回到会所，团结祷告不能停止。第四个，福音聚会不管是什么人传讲信息，或者在分组陪谈的过程当中，仍然有人需要在会所的楼上祷告，直到有人受尽得救为止。这就是我们当时在2018年短短的15天的里面，我们是以编组程序的方式来为什么？来为福音节期有征战。但是神也印证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有人祷告，就有人在那边传扬福音。
Amen。 感谢主。所以这里我们要交通，就是大家可以看上面啊，就是10月福音节期。
Amen。
时间是10月，我们有2周，就是10月14到26号。那以前我们都说光辉10月，光辉10月，到底有没有光辉，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只是放了一些的假。但是基督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质的印象。那我们这班基督徒，我们需要怎样？我们需要把基督当作福音。这里就说基督荣耀之福音的光照要来光照人。但是谁来光照人？就是借着我们，我们需要更多的来走出去。
对，
所以这里有各大区具体的实行，这里交通，那也是在今天早上的周讯里面有交通到这3个点，各大区具体的实行。第一个，我们每周至少要安排三个福音出访的时段。
Amen。
有几个？3个福音出访的时段，每周啊。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需要各大区需要定出这个出访的明确的时段，报告给弟兄姊妹。
Amen。
然后也请圣徒们，他们要能够填写心愿单。
Amen。
意思就是说，我需要为这个时间，我主啊，我愿意献上自己。
Amen。
愿意分别时间，有份于这样福音的行动。
对。
Amen。 第三个就是我们每周，我们需要安排一次是大区福音的收割聚会。这里是大区的福音收割聚会，不是一般小牌的福享宴。
Amen。
我们借着我们这样的走出去，邀约人，不管是生门或者是熟门，约到我们福音的聚集里面。
Amen。
我们就在那边一同祷告。
Amen。
一同的配搭，一同的传讲。
Amen。 Amen。
那下一页，那这里有一个具体的目标，我们希望每一位圣徒每周至少能够有一次能够有份于出访的行动。每一位圣徒每周几次？
至少一次
Amen。 然后呢，每一个小区我们盼望能够有两位结两位果子
Amen。
特别我们要多着重年轻人
Amen。
那这里有一个负担的重点，就是要普遍
Amen。
普遍就是普遍到每一个每一位圣徒里面
Amen。
我们在座了大概将近500位
Amen。
只有我们通通出去够不够？
不够，
还有1500位，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去邀几位？要去邀三位。
阿门。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回去，我们需要怎样？我们需要去做两个属点。第一个是属点，除了我之外，我愿意献上，我们是当然的，一定要出去。还有区里面的圣徒，我们需要去属点他们。
阿门。
需要去邀约他们。
对。
需要去为他们祷告。
对。
第二个属点就是我们都有许多的熟门。
阿门。
阿门。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这个上班，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我们需要去一一的数点，一一的去邀约他们，把他邀约到聚集里面。Amen。 之前我就听过一个弟兄，他就做了一个见证。其实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在所在的社区，在所在的职场的范围，都是一个有很好的见证。
对。
但是有很好的见证不做见证，那不就太可惜了？所以你们需要这样，有福音聚会的时间，你需要花特别的时间专注的去邀约他。
Amen。
你只要问什么？你只要问说你要来的周六有没有空。
Amen。
他这周跟你说没有空，你要早一点讲，下一周呢你再去跟他说，你那天有没有空。
Amen。
Amen。 他一次没有空，两次没有空，后来他不好意思了，他就会答应你的邀约了。
Amen。
所以我们要，当然这个我们要事先为他祷告。所以在出埃及记30章那边特别讲到两个负担，金香坛你能够有这样的属点，乃是因为金香坛的祷告带进属点，属点就带进编组成军。那第二个，每一个被属点的人，他们都要奉献半色科勒。
对，
半色科勒多不多？是一个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付得起的。
对，
富足的人要付半色科勒，富足的人不能多，贫穷的人也不能少。意思就是说人人都可以，人人都有份，愿意我们都奉献，我们也都愿意，我们 也能够有份，以这样的祷告。
对，
所以是人人好，这是个负担。所以为什么我们四个照顾区四个弟兄唱来吹号，我们现在不光是打负担打完负担大家打一打，大家就结束了。那我们需要吹号起行，盼望这个福音节起是我们的生活，对不对？照会在地上，我们的最大的托付就是传扬福音，对不对？台湾的政治最大的问题就是天天年年在选举，对不对？但是我们照会的难处就是我们福音就在福音节起传，我们需要建立福音的生活。弟兄姊妹，谁去传福音呢？对不对？开展队，对不对？还是大专？大专福音节起，我听到了，大专在传福音，对不对？还是全时间的负责弟兄们，需要人人，对不对？感谢主，我们都要过约旦河，我们要得着那美地，我们不要享受安逸。其实，在教会生活里面现在很明确的，大概都是500位对不对？不是800壮士，我们是800和500勇士大概就是这批。对不对传福音也是你们，对不对？爱宴也是你们出接触人也是我们，对不对？我们需要，但是我们这一班的来的，感谢主，有些人若是第一天第一次来参加成人训练的希望下周下个月你们还要再来，对不对还要邀约圣徒来，对不对？我们都是太少的人能进入美地我们就以色列是两个半支派留在约旦河东，对不对？感谢主，我们很多人都顾到我们的安逸，神给我们的祝福，觉得这样的教会生活就够了，对不对刚才已经派了功课了，我还要读好读圣经读经，我已经没有时间了。不，我们还要前去，对不对？传扬福音是谁的责任？我们要过去，我们要过福音的关，我们要使自己置于死地，我们愿意出来传扬福音。很多弟兄姊妹刚才徐师长讲他有很好的见证在地上蛮有一些的地位名声，但是他就是爱惜羽毛， 他不愿意走到街头。那天杨万生对我们讲啊，对不对？他出去传福音，人家说：“哎呦，杨医师啊，怎么沦落到这里，还在街头？”对他一讲完之后，哎，刚开始他还觉得很失望，但是啊，慢慢他觉得荣耀。啊，对不对？我们有些人要到街头啊，传福音啊，对不对？人人都去。很多人呐、啊，没有过这个关，弟兄姊妹，我们要过这个关，也要过牧养的关。第二，我们才是需要来享受它。阿门。刚才这篇信息都一样，我们传福音传什么呢？追测不尽啊，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对不对？我们啊，算是传人生奥秘，但是也在乎你的经历。阿门。你对基督是有享受的，这篇信息。我相信我们越追求你长寿文集，我们越享受生命读经，你到街头你就越有可讲的。虽然你是人生奥秘，但是你里面啊是满了丰富。他想问什么，就是你能解答他什么，对不对？不是说这个周六有没有空啊，我找一个有空的时间，他有空我就有空，对不对？常常啊，他有空我们就会排时间。开展都会得人，就是他有空你就一定有空，对不对？你就为他预备啊。福音聚会不一定要很多人，当我没有收割福音，但是只要两位来，我就找三位配搭，就可以得人，好吧？这是我们的一个情形。第二，其实我有一个负担呢，就是说弟兄们，我们不是像保罗福音传到无处可传的，我们其实周边很多人没有听过福音。这次我去参加路加集条啊，碰到一个弟兄啊。这个在台中龙总一个弟兄啊，非常好的弟兄，他是在住院医师第二年才信主的。他说在成大医科读了七年。我说你一定有听过福音，他说我没有。他能够讲一次都没有。哎，我说接着在成大这边呢、啊，天天传福音，他又读七年呢，对不对？进进出出啊，总是会被我碰到，就是有漏网之鱼。感谢主，有人要福音，他说我一直听。盼望有人跟我传福音，但是他没有碰过，对不对？我想说三大区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好、啊，怎么可能？就是有没有碰过的。
阿门。
好，因为他说他大学生活比较肥劣，昼伏夜出，不容易被你碰到。感谢主，就需要人人起来传福音。
阿门。
就是我们这些人传福音呢，有些人就不会被我碰到，对不对？但是人人起来传福音，
阿门，
就没有漏网之鱼。
阿门。感谢主。刚刚弟兄交通，我是接着。像我们这次的福音节期，事实上弟兄们的负担是每一次福音节都是一样的。我们每年都有九月份、三月份是学生的福音节期，然后接下来就是有社区的福音节期。那这个福音节期刚刚有交通非常好，就是我们有个重要的负担，就是让人人都可以走出去。
阿门。
好，那并不是说只有我们在座，像今天来的不错，可能来到将近500，但是事实上。弟兄们是说，我们至少要三分之一以上的周周都能走出去。但是福音节期，我们的十二大区，我们大概出去的人大概是每一次都将近60%，我们觉得很喜乐。那但是事实上，弟兄们的负担是说，至少正常聚会的弟兄们能够出来一次。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若是人人都来进功用，其实就能够叫主的恢复能够更往前。那事实上，当我们在那边叩门的时候，我们能做见证。事实上，我们周周出去，大概有5位是这一两年得救的。那他们对我们有很大的激励，因为他看到有弟兄姊妹在那里跟人传讲，他们也愿意传讲。那还有呢，当我们在那里站在那里传的时候，有人都说你辛苦了，就我们都能做见证。那甚至我这一周碰到一个他其实是一个黑道的年轻人，但是我就跟他讲。当我当他读人生奥秘，刚讲第一页的时候，我看他有点要哭了，可是马上电话响，哇，一辆那个车，我看那个，然后他就说，那我说那你就先走，他打电话说，有人在跟我讲，那我说好，那我再把后面再跟他讲，再发一分钟讲完，他才走。所以人人都需要耶稣，其实我们不要小看我们在那里，甚至我们在我们的地点是在大恒大，那有人就说，他就是有两个姊妹，他们是在前面的麦当劳。他说：“我在那边已经也听到他们讲了，所以不要小看我们周周走出去。其实有很多人因着我们在那里，当然有人说你们辛苦了，实际上他们会觉得说我很羡慕你们，因为你们在那里能够看到你们那个喜乐的光那个光景。所以传福音报喜信的人是喜乐的，所以为了福音节期，刚刚弟兄讲，
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位正常聚会的，我们要为这个祷告，人人至少出来一次。那我再说一下，就是每一周就是我们有三次，三个晚上，我们每个大区都会定三个晚上的出访，然后礼拜六我们会有一个
收割，
一个大区的收割，然后有两周，所以盼望我们都能鼓励区里的圣徒们，人人都拿起负担，然后我们也能够为我们的周边的弟兄姊妹祷告，是福音节期，我们能够被福音的灵充满，人人都有福音的活，个个都愿意坚定持续的走出去。
感谢主，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不仅享受，我们还要永留。我们不仅追求那么多，我们还需要走出去，将我们所享受的供应给人，我们就能够成为健康的基督徒。那么花一点时间，简单我们再介绍一下李长寿文集，就是我手上拿的，后面也可以投一下。我请问一下弟兄姊妹，你曾经亲手摸过这一本其中一本的，请举手。好，好，手放下。感谢主，摸过，但是你就里面不知道有没有心动。那刚才宫崎弟兄讲，这也是绿色的，对不对？这个不是哪里拿的哈。我今天也要告诉你，特价，特价的时候，他跟你讲，特价的时候要告诉大家，特价这一套书到九月底为止，会用特价来供应给弟兄姊妹。并且我刚才也问了一下书房，目前全台只剩200多套，要抓住机会。好，那我们简单再介绍一下，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那这套书，是收录了我们李长寿弟兄主的仆人李长寿弟兄从1932年到1997年，请问有几年？66年。他在各地尽职所释放的信息，还有各种交通的记录。我相信我们很多人没有机会亲眼看到或亲耳听到李弟兄所交通的信息，但是呢，借着文字都收录在这一套的李长寿文集里面，包含里面所编写的诗歌，还有圣经的笔记，还有相关的信函都在这里面。我们可以从里面得着很多属灵的帮助。那总共有138册。那中文的话呢，总页数有超过10万页，那里面不含生命主经，生命主经是另外的，还有新约总论也不含，真理课程、生命课程，太丰富了。10万多页，我们不仅也已经有很多人买了，目前台南应该买了大概190几套。那我们很多人买了，我们还要花时间来读。刚才弟兄讲了，已经有200多人开始追求。然后呢，有100多人，已经150几人也周周达到他们设定每天一篇的进度。感谢主。那在这一个文集里面，我们知道李弟兄文集啊，138册，跟这个历代的属灵人啊，或是主的仆人，他们所有的文集啊，差距很大。你看，马丁路德只有82册，达米47册，等等。那当然历代教父总集历经500年是比较多，但是李弟兄66年在地上的禁止就有高达138册，并且呢也是少数能够主预备他的仆人在地上能够进话语的执事，能够达到那么长的时间。除了穆安德烈，他禁止67年，李弟兄在地上从1932到1997禁止了66年。但是穆安德烈纵使他67年，他只有文集只有1260页，但李弟兄文集呢有超过10万页，将近100倍。好，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
李长寿文集乃神借着他时代的时事
好，我们不仅有属灵的嫁妆，弟兄姊妹们，我们还要有传家之宝。那个陈平弟兄也给我回来，他说他本来买了，他觉得好像既然是传家之宝，就可能一套还不够。弟兄姊妹，那至少要先有一套。我不晓得你家里有没有传家之宝？
我们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要得着这传家之宝。好，那这边我们都知道有，他发行的时程呢，一直到2022年，所以我们是分段的来，把书送到各位的手上。我问一下弟兄姊妹，你订到已经拿到书的举手，就是你除了自己购买，你这次订拿到书，好，手放下。所以陆陆续续都已经拿到书了。然后呢，它有两个方案，主要两个方案就是整套就是完整的1384，就是6万元。那有些人他已经买过，已过发行了，他是买方案一就是4万元。那这一个方案到9月30号为止。好，这边有讲，等一下可以找书报室赶快订购。然后呢，并且这个书房因为编辑印刷这一套的文集实在不容易，所以大概这一版之后就不容易再版，所以要得着这个传家之宝，要抓住9月底以前的机会。好，那最后呢，我们刚才讲了10万页的这个文集呢，我们需要来享受。那如果每天一篇，预计大概30年可以完成。哦，所以我们不是赶进度，乃是持久的问题。那一天3篇，10年也可以完成。那弟兄姊妹，请问我们要从哪一册开始读呢？刚才弟兄们建议，因为全时间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追求，他们也会展览1973年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还不晓得要读哪一册，可以从1973年的李长寿文集开始。那当然你定。整套的还没有嘛？哈，对，那你之前已经买的，你已经有的，就可以从1973年。那当然，无论如何，你只要开始读，就开始享受。求主得着我们，我们人人都有抓住机会，得着这个神圣、这个属灵的传家之宝。这边讲，当主正把别人呼召，莫把我漏掉。